布隆伯格说，巴黎恐怖袭击过后，即将召开的气候变化峰会将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一个宣示同仇敌忾、共同应对挑战的契机。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共同责任的不同解读，以及各国国内政治的制约，注定了巴黎峰会只会达成某种协议，而不会达成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他认为，和各国政要相比，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可能会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他说，市长的政绩更加容易测量，在环保领域也是这样，因为大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都集中在城市地区。对于企业而言，气候变化意味着他们在选择地址的时候需要更加谨慎。如果采取更环保的生产方式，有利于企业获得某项合同、招到更优秀的员工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话，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将于11月30日在巴黎开幕。峰会期间，布隆伯格将与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共同主持首届地方领袖气候峰会。布隆伯格说，地方和商界领袖以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方式亲历气候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和低碳经济的红利，他们的声音应该体现在巴黎峰会的协议当中。在刚刚结束的土耳其安塔利亚20国集团峰会上，各主要经济体领导人承诺推动在巴黎达成一项公平、均衡和可持续的协议。但是峰会公报强调减排责任共同但有区别，以及依据各自能力等原则，显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责任上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分歧。11月20日，联合国负责气候变化事务的助理秘书长亚诺斯·帕斯特在纽约对媒体表示，已经有大约170个国家在巴黎峰会前夕提出了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
If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these national plans.
帕斯特说，如果成功实施的话，这些国家的行动计划可以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的预测增长幅度降低3摄氏度。这是显著的进展，但是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大的措施和更快的行动，把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根据联合国科学家的估算，以工业化前的水平为基础，如果地球平均气温在本世纪末的升幅超过20摄氏度，全球遭遇洪涝、饥荒、传染病和饮用水短缺的人数将大幅度上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